主耶稣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啊，圣餐也称最后的晚餐。他给逾越节赋予了新的意义，并喝酒代表主耶稣即将献上的身体和所流出的宝血。啊，我们在赴圣餐的时候，我们都要纪念啊，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圣餐结束以后，他往客西马尼园去。主耶稣在极大的痛苦中祷告，汗滴如血点滴在这个石头上，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要面临的这个处境。我们如果看过这个耶稣受难记，我们就知道罗马兵丁那个刑罚是何等的残忍。周五晚上的时候，我记得弟兄还放了一段这个受难记的这个片段我当时也听到有很多人在啜泣的声音不仅是姊妹，弟兄看到这个都很不忍，那是一个极大的痛苦但是主耶稣他甘愿舍命他成为世人替罪的羔羊他要顺服天父的旨意。在马可福音这样记载，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说：“主耶稣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就是顺服。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主啊，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们没有然而。当上帝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的时候，可能就使我们的心灵软弱。我们得到了我们要得到的，却不能使我们刚强起来。我们只有顺服上帝的心意，主啊，然而要从你的意思。这也是我们所要学的这个功课。在这一天夜里，他的12门徒之一犹大，为了30两银子。出卖了主耶稣，最后主耶稣是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第六天，受难日，在这一天，主耶稣经历了多次的审讯，虽然他没有罪，但是最后还是被定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凌晨的时候。主耶稣在橄榄山脚下的客西马尼园被带到大祭司的宅院里面。那时候，大祭司叫亚拿和盖亚法，在他们面前受审。到清晨的时候，耶稣被带到公会受审问。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要寻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要治死他。但是他们没有权柄判人死罪，所以他们就捆绑了耶稣，把他带到当时的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官邸，受罗马政府的这个官府的这个审讯。但是比拉多找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但他又不想得罪这个加利这些人犹太人，因为耶稣是加利利人嘛。所以他就想了个法子，送到当时正在这个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分封王希律那里去，但是希律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又把他送回来。那时候的比拉多想释放耶稣，但是这一群百姓怎么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比拉多怕民众生乱。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鞭打了，然后背着十字架，把他让他走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外的哥哥他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受难，就成就了上帝对全人类的救赎计划。受难很重要。因为他代替了我们的罪。第七天， 就是安息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断气以后啊，他的尸首被拿下来啊，安放在坟墓里面，然后进入安息日啊，耶稣在坟墓里安息。然而到了第八天，就是7日的第一日，坟墓空了。天使把石头滚开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主复活日。其实，弟兄姊妹，这是圣周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各地在纪念圣周的时候啊，都有不同的这个纪念活动。啊，我们周三的时候，我们还去听了一下某一个教堂啊，他为这个周五啊，受难日举办的这个音乐啊，这样的一个专场啊，也是根据这样的经文啊，我们听了以后啊，非常受感动，默想主为我们受难。其实，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它不是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情，而且早就在圣经中有记载。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能找到相应的经文。而且，不仅在圣经中有记载，主耶稣他也亲自，他在世的时候，他亲自预言了他的受难和复活。在圣经的预言中间，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受难，在诗篇22篇中间，这是非常清楚的，它是在主受难前的1000多年前写他就预测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许多单独的元素，你就发现看1000多年前写的这个诗篇，跟1000多年以后所成就的这个经文，很多的元素都是非常吻合的。诗篇22篇中16节中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然后你读四福音的书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记载的时候，你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手被扎，他的脚被扎、被钉，然后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这个为什么说骨头一根都不折断呢？就是一般按照这个惯例，一个人钉十字架以后，为了加速他的死亡，他们的腿通常会被打断，但是主耶稣在这个之前他就已经断气了。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然后为他的里衣研究，分他的里衣。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一个元素的发生。然后在以赛亚书，我们经常会引用，尤其在受难日，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引用到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53章记载，主耶稣被称为是受苦的仆人，他是关于这个弥赛亚的预言，也详细的记录了弥赛亚为他的子民为他子民的罪而死，以赛亚书是在主耶稣诞生700多年前，而且在以赛亚书中给出了他生活和死亡的细节。经文我就不给大家读了，因为这段圣经大家很熟他被藐视、被厌弃，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像羊被牵到斩杀之地他也是这样的无声、不开口与财主同葬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被拒绝， 而且预言到他被杀，要成为这个替罪的羔羊，而且在控告他的人的面前，他会沉默，死了以后啊，他要与财主同葬，而且在死的时候被列在罪犯之中。我们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两边都有一个强盗。这是很好的应验了主耶稣在这个受难的时候啊，这些元素和场景。同样，复活啊，也是圣经中所预言的。刚才海尔弟兄领我们读了诗篇啊，起因经文的时候读了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是经常作为主复活的在圣经中的预言的一个证据。十六篇第十节中说：“啊，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啊，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而且这段圣经在主的门徒中间是经常被引用的。彼得啊，在第一次福音布道的时候，他大声地宣告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他解释说。神已经行了神迹，实现了大卫在诗篇十六篇中的预言，啊，就是引用了诗篇第十六篇十节中的话。几年以后，当保罗在安提阿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像彼得一样，宣称神已经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实现了诗篇十六章啊，第十篇中的第十节中的预言，还有其他的经文，比如说诗篇22篇，也是强烈的暗示了主耶稣的复活啊。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其实，在圣经中间啊，圣经早就预言了主耶稣的出生，他的生活。他的受难，他的复活的方方面面，主耶稣曾亲自说过：“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是给主耶稣做见证的，所以这是在圣经中的记载预言。然后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啊，多次预言了他的受难与复活。你读福音书，你看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在约翰福音、四福音书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我们是普通的人，我们能预测我们的命运吗？我们不能预测。虽然有些人自宣称可以预测他的命运。但这是都是一种手段，但是对主耶稣来说，他预测自己预言自己的命运，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间一点一点都实现了。你看，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更主要的是，第三天复活。死了又活了，所以你看啊，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话，可能当时的门徒跟着，后面我还会讲到，门徒并不相信，可能这个耳朵听，这个耳朵就出去了。在马可福音，主耶稣也讲啊，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更有在约翰福音中间，啊，主耶稣论到他的这个受难和复活以后，他是这么说的，啊，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啊，跟随的这些犹太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所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成的，你3日内就能建起来。”凭什么呀？ 啊，不明白。但是圣经解释说，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过后才反应过来，当时很难理解。其实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也曾经挑战过假神。这世界上有太多的神，还有自称为神的。上帝挑战的一个武器是什么？就是预言，预言的将来能够实现。你看，在我找到一处经文，在以赛亚书41章21节，或者上帝根本不需要这么来挑战这个假神，因为他们本属虚无。但是上帝把这样的话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去思想，思想什么？你看看那些宣称为神的，你问他一件事儿，什么事啊？在这个以赛亚书41章22节中，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告诉我啊，说明先前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情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只是我们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是神啊！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一同观看。来吧，我们一起来 PK 一下，说一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你们说的事情将来有应验啊，那你就是神。但是。在24节说，看呐、啊，你们属乎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乎虚空，那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所以这个预言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圣经中间有几百处的预言，有人统计过，有80%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还有10%几的还没有实现，不是因为不灵没有实现，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比如说在启示录里发生的这些事情，正在一一的实现，并不是没有实现，而是还没有到时候。所以这个话我们也可以去思想一下，上帝在圣经中的预言的话是必须会实现的。当然，对于我们人来讲，如果缺乏信心，尽管有圣经的记载，尽管有主耶稣的预言，但是还是不信。不仅是不信，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会不信，就是主的门徒，跟随他3年多的时间，每天听从他教诲的，见了这么多神迹的，他们也不信。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圣经中对这个事情的记载，我觉得非常有趣。也能够真实的反映我们的这个信心怎么样？为什么会不信？我就挑了一处经文挑了在马可福音中记载的当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去告诉跟随耶稣的人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已经被玛利亚看见了，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却是不信。然后，当在这个以马忤斯2个人往乡下去的门徒遇见了主，看见了复活的主以后当这2个门徒去告诉其他的门徒的反应也是不信，所以以至于后来主耶稣在。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责备这些门徒，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见他的人。 但是当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主耶稣向这些门徒显现以后，这些门徒的生命啊，当他们看见了，亲眼看见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复活的主耶稣以后，他们的生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复活的大能，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发生翻转，发生转变。其中有一个门徒非常有趣，记载的笔墨很多啊，就是多马。我觉得多马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啊，不是非常有城府的啊，他好像有些话都藏不住。圣经中啊，有几处记载，第一处记载就是当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死了以后，啊，主耶稣要跟门徒啊去这个他们的地方去看望他们，要路过耶路撒冷，啊，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就准备在杀耶稣，要杀耶稣，所以门徒要路过这个耶路撒冷，他是有顾虑的，其他人可能就想，哎，心里在打鼓啊，这多马就是很直接，哎，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很直接啊，然后在那个主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啊，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啊，将来必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多马就问了：“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里路呢？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很直接，听不懂。”不知道你去哪里，是吧？我们也不知道那条路。更有趣的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在门徒所在的地方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也不知道干嘛去了，不在场。后来十位门徒向多马说，主已经复活了，已经显现给我们了。多马不相信，跟他这3年多的时间一同相处的人，有10个人都跟他讲，我们已经见到复活的主。我不相信，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谁知道你们见的是虚幻的，还是怎么回事？我要亲手摸一摸，亲手试一试，我才相信。所以从这几点记载，我们就看到多马他是不见，就是说不见到真实的主耶稣，他是不相信的啊，他心里非常的多疑。过了8天，当主耶稣再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这时候多马在场，可能心回来了，可能心里多少也有一点感动啊。主耶稣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他跟门徒们讲的话，主耶稣把他搬出来跟他们讲。不要疑惑，总要信。当多马他的心思意念被主耶稣看穿以后，他就彻底降服了。所以他非常虔诚地说：“我的主，我的神。”从此以后，多马再也没有疑惑过，而且是勇敢坚定的去传扬福音，据教会记载，最后是为主殉道的。从一个疑惑的人，变成一个坚定的为主殉道的人。主耶稣的10个门徒。也都是从这样一个状态中间被转变，还有主的亲兄弟肉身的兄弟，主耶稣有4个弟弟吧，应该是，有一个叫雅各，从血缘上的关系来讲，他是主耶稣的亲弟弟，在主耶稣受难以前。他们是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个在福音书上有记载。 在约翰福音中有记载啊，7章5节啊，因为连他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但是当复活的主向雅各显现一次以后，雅各从疑惑到确信，最后雅各是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使，以身殉道，据说雅各是因为自己觉得是有眼不识主，很多的时候是跪在主面前祈求祷告，以至于雅各的那个膝盖像骆驼的那个掌一样厚，我不知道这是跪了多长的时间才会出现，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跪个半个小时就觉得受不了，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膝盖也很痛，但是在雅各那里他没有这个问题，他长时间的跪在主的面前，最后以身殉道，被石头打死，从不信到为主殉道。还有使徒保罗，这是非常清晰的。保罗原来是逼迫教会的，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接受了各样的旧约的教，这个学习，他也不认识主，直到在去大马士的路上被主光照以后，生命发生了一个彻底的转变。所以我们看圣经的记载的时候，保罗，为主受了那么多的苦，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无法企及的。他为主的心智，他所写的这些书信，他是向主所表现的这个爱心、忍耐，都是他见证复活主的一个见证。是什么事情？是主耶稣的门徒，生命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就是因为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耶稣的复活对你我基督徒的意义。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圣经是可靠的，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他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因为上帝在圣经中的预言都要实现，这一点前面讲过就不展开。第二点，主耶稣的复活显明了上帝的大能。有时候我们在想，上帝的大能到底指什么？上帝的大能不是我们人可以想象的，主耶稣复活是上帝大能的作为，他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大能也表现在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上帝能从尘土中间创造我们人，上帝朝这个人吹了一口气，他能成为有灵的活人。而且，上帝能够赐下他的福音，让这些活在罪恶死亡中的罪人能够靠着福音得救。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上帝的大能是什么？就是指上帝的全能，能够创造、能够维持、能够掌控整个宇宙，他能够使人从死里复活，他对全世界和整个宇宙的统治是至高无上的。主耶稣的复活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还有，就是证明主耶稣他基督的身份。对于主耶稣的身份一直是众人争议不休的。很多人就是现代的人有现代人的看法，在主耶稣时代，就有不同的声音，主耶稣也就这个问题问过他的门徒，刚才海尔弟兄领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不只要在口头上的 主耶稣是基督，我们要从心灵和诚实中去认主耶稣是基督。当主耶稣问彼得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很清楚，是永生神的儿子。除了这样一个认识以外，对于世人来讲，有人说他是个木匠，确实，他的职业就是一个木匠，他是一个木匠。有人说他是拉比，他也在教导人，像犹太人的拉比一样。也有人说他疯了，他是疯子，就是在后来的时代，对他的评价也不同。有人说他是一位道德家，有人说他是社会活动家，有人说他是一个农民起义家。现在在开微信的时候，看到这个讲解古代经典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看他会把耶稣、孔子其他的一些罗列在一起，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认识的。但是对我们来讲，乃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像彼得那样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最能证明这句话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经历。你看那些先哲，哪个人从死里复活了？哪个人说他要再来？没有，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圣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有这样的话语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虽然，在耶稣生活的时代，他们以为耶稣是一个普通的木匠，但是主耶稣复活，可以向他们证明，他不是普通人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如果彼得不认识上帝，他可能只认为这个耶稣跟他只是不同的工种而已，我是渔夫，他是木匠，但是彼得认识了是主耶稣，他知道他确实是神的儿子。这些没有读过书的小民有一天站在会堂里，站在诸侯君王面前为主做见证，无所惧怕，勇往直前。是什么改变了？是复活的主改变了他们，让他们认识到上帝，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是证明基督的身份。主耶稣复活还有一个意义，就是他完成了救赎的圣功。我们会谈到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强调，没有耶稣的死，没有他的受难，就没有救恩。同样，没有耶稣的复活，也就没有救恩。保罗在圣经中说：“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耶稣基督只有受死而没有复活，他的救恩依然是不完全的。按照圣经的教导，耶稣的受死是担当了众人的罪孽，我们因此与他同钉十字架。可是如果只有耶稣的受死而没有他的复活，那我们的只有旧生命死去，没有新生命的复活。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保证了我们有新的生命。圣经上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可以因信而得主的救赎，正如圣经上所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主耶稣复活还有一层意义，就是消灭这个死亡的权势。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人类都变入了，就是都陷入了罪恶的深渊，都要有死亡。虽然痛苦，但无法自拔。我觉得关于死亡，在圣经中间解释的是最清楚的。我曾经在我大学群里问过我的大学朋友们、同学们，谁能解释死亡？没有人能解释。要么说老了就要死，那为什么老了就要死呢？没有人能解释。那我说，只有圣经里解释是最清楚的。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人，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犯了罪才要死亡。当然，这个问题再探究下去有很深的话题可以去研究，涉及到这个宇宙怎么来的，人是怎么来而且主耶稣他来到人世间，他为我们的罪担当了这个，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不再遭受到罪的刑罚。死也就被灭绝了。在《使徒行传》中记载，圣经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复活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主耶稣的复活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预示着我们信徒的复活，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站在上帝的面前。主耶稣的复活，他是对世界的一个宣告，复活是必然的，因为耶稣已经成了第一人。你熟悉圣经的话，你会看到主耶稣用了很多，这个保罗用了很多的比喻，来讲这个道理。我可以把这段圣经给大家读一下。大屏幕也有显示啊，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是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上帝。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他会说，你们的信仰很好，就是复活的观念让人难以接受。死人怎么可能复活呢？怎么可能呢？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坚信复活，主耶稣说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相信这个话，以前，在教会里会经常去，殡仪馆去参加葬礼，基督徒的葬礼，昨天我们。长老们他们也去殡仪馆，去参加了这样一个礼拜，追思礼拜。我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唱几首歌，一首歌是《再相会》。怎么再相会呢？在天国里再相会。所以我们虽然，肉体灭亡了，死了，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在主里，我们还要再相见。对于我们来讲，这是最好的一个安慰。 我们甚至有时候在想啊，离开这个世界与上帝同在是好的无比了，因为在那里啊，有人世间所不能形容的美好在那里。我们也会唱，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有时候很紧张，哎，怎么点到我没有？我记得有个电视节目采访布道家葛培理牧师。说你到天国以后，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他说：“我长出一口气，我终于在这里了。”所以生命是一个征战，但是复活对我们来讲，复活是一个盼望。那些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当然。主耶稣的复活有很多重要的意义啊，我们上面所讲的内容呢，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也是应该相信的。但愿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上帝，能够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使我们都能够相信主复活的事实，也都能够明白主耶稣复活的意义。愿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能够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相信在七日的第一日，你复活了，你的复活战胜了死亡，你的复活完成了救赎，你的复活的大能，是吧？使我们有了永生的盼望。从今。我们这些活在主里的人都是有福的，因为见证了你复活的大能。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主啊，虽然我们会经历各样的艰难、困苦、疾病、忧伤、各样不如意的事情，有各样的试探，有各样的引诱，但是你复活的大能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切上、事情上都得胜有余了。主啊，愿你赐福我们今后的人生，无论我们遭遇什么样的情况，愿我们始终相信复活的主、复活的大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靠着你过得胜的生活，过荣耀你名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门。